我是刘毅，我是想要来谈一谈我对中国安息日会我们的财务管理和教会管理的一些问题的看法。那么中国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呢，它是一个比较独特的一个团体。首先呢，它不属于任何一个组织，它在国外的那个全球总会也对中国安息日会没有任何行政领导权。那么中国教会呢，是走的三次道路，那自治、自传、自养，所以呢，中国安息会呢又不允许有组织，所以我们现在都是各当地教会自己来管理，所以形成了一个以当地教会为主体的一个教会，各个教会之间呢也没有什么行政关系。那么在过去的很多年当中，安息日会呢因为受各方面的压制，也因为政府的宗教政策没有落实，所以我们安息日会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们被认为是非法，然后呢我们也没有办法公开的来收拾衣和奉献，因为这就是非法集资但是呢随着这几年宗教政策的开放，还有我们其他各个方面社会环境的一些逐步的改善，所以我们教会呢现在就可以有了自己的经济我们现在可以公开的来收拾衣，大多数的教会可以公开的来收拾衣和奉献然后呢我们也可以自己管理自己的教会所以呢我们现在的情况大多数的安息日教会我们现在的情况呢是自立的、自主的。那么在这样一种自主的状态之下，那就会产生一些问题比如说现在大多数的教会我现在的十一和奉献我们是收的，但是我们却不把财务定期的报告给我们的会众。那么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该怎么办首先呢，我是觉得我们呼吁我可以呼吁我们的教会领袖们、施工组的成员们应该本着对上帝负责，本着教会是大家的教会是上帝的家这样一种管家的概念、管家的这种精神，我们应该是把账目不管是十一还是奉献都应该向全体教友要来公开、要来汇报、向教友负责那么有的人就说在教会里我们只有我们作为信徒，我们只有交纳十一和奉献的权利，我们没有如果教会官方教会的那些领导人、施工组他不公布，那我们也就是把这一个事情让他们向上帝负责吧我们只有交纳的义务曾经呢有一个教会一个长老带着几个人到了新加坡还是马来西亚，就泰国这之类的吧，就到处出国了吧就用的是教会的钱，出了国过后被教友知道了，教友就去找老牧师去找老牧师说，并且教友说那这样我们就不交十一了。那么老牧师的回答就是你们不交十一可以但是你们是要向上帝交账的那么传达的信息就是说我们教会施工组在收了十一过后他是完全可以不向教友汇报的，但是教友呢却必须向教会交纳十一。那么这样一来呢就有很多人也找到了圣经根据不是找到了那个怀师母的根据因为怀师母在教会证言里头多次提到说我们十一不能够私自挪用的不能够说不交给教会不能够自己私自去用。那么在国外确实是这样在国外我们每个人我们都会把十一交给教会，然后教会呢再把十一全数的交给区会，区会再把十一全数交给联合会，然后联合会再把十一交给总会然后由总会来发工资给联合会所有的全球的那些人发工资。那么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有的联合会这他自己也会有很多主动权他是可以来决定一些十一的分配，因为 总会不可能管那么细，他好像是也有一些比例吧，就是总归到了联合会这一个阶段啊，他就是十一有可能，我这个地方就不是很清楚了，就有可能他可能是联合会在发，也有可能是总会在发，具体的我觉得这个我们可以请华安联合会的一些弟兄姐妹啊来帮助我们来认识，但是整个过程当地教会都不会收受十一，而是全数的把十一交了，但是奉献呢当地教会留下一部分或者全部留下，然后当地教会会把奉献作为当地教会的开支啊。那么国外在对十一的这个交纳的过程当中，国外还每年会有汇报啊，会有全球总会每一年啊，那个全球总会财务司库都会向来参加总会的那些代表们啊，他们年会的代表们哈，都会汇报财务状况，然后五年一次的全球总会也会这样来汇报我们的财务状况。然后地方教会在收到奉献过后啊，他会向弟兄姐妹报告收了多少钱，然后这些奉献或者这些捐款是怎么用的，怎么使用的，他都会一层一层的都会，就说如果他收了钱，他一定会向汇报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他都有一层一层的监督机构，你比如说区会受联合会的监督，各当地教会受区会的监督，联合会又有分会来监督他，然后总会啊，他会来负责来管理啊所有的教会。那总会的这些人呢，其实都是大家选出来的。那么每个教会他还会有定期的审计啊，会有一些审计，联合会他也会有审计人员啊，总会也有审计人员，都有，他都是确定了一个监督机制。那么这个呢？这一套制度就是使得没有哪一个层面的领导人不被监督，因为在美国在国外的这些管理当中，他强调一个要监督，那要监督制。为什么？因为我们圣经告诉我们说人性是邪恶的，所以当美国总统华盛顿被选为总统的时候，美国他们要制定宪法，还要制定对总统的一些限制，一些法律，就总统的权限你到底应该做什么。那么当时有人就说，华盛顿我们知道啊，您这位总统啊，您是一位高尚的人我们知道，但是我们不知道将来接续坐在你这个位置上的人是流氓还是一个圣人，我们都不知道，所以为了防备以后坐在您位置上的人是个流氓，所以我们现在必须要有制度啊。所以一开始就有限制总统的权限的制度出来，也有美国也有宪法，也有各项的法律，他就是告诉人，就是每个人都必须受到监督，如果你是在管理层，你都必须受到监督，这样其实对你是一种保护，那么也会让人们对你放心。那么相反在中国呢中国就是一个什么样状况呢？中国就是不管是从政府还是从我们教会啊，我们把人性看得非常的善啊，我们虽然是都是说我们是相信圣经的，我们相信人性本身是恶的，但是当我们在具体操作的时候，我们贯彻的实际上是我们中国文化当中的人性本善论，坚持着这个方针。什么呢？就是我们总是说我们相信你会做得好，我们相信你会像上帝的教导你的那样去做，所以当我们把十一交给你们的时候，你们就算不向我们报告，我们也相信你会善用。那这种相信本来就是误相信，就是误导，因为人都是恶的啊。中国政府现在就是在制定各种制度来限制那些人滥用权力，那么也正因为以前缺乏法治，所以中国现在在反腐。它其实根源最终的就是政府在管理方面它缺少制度啊，他希望你既然在这个位置上，你就会在其位谋其政啊，你就会很高尚，你就会怎么样啊，觉得革命靠自觉啊，他会觉得你自己本身就应该怎么样。实际上人在没有监督的情况之下他就会犯罪，所以社会上有腐败，教会照样有腐败。为什么？因为教会的人也是人，他都是普通的，都是自私的人。而现在中国教会的情况面临的就是当地教会是最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能够来监督当地教会的领袖们，没有 在国外当地教会是听命于区会，他至少有什么事情不行的，区会可以出面来干预，当地教会向区会负责。但是在我们中国，当地教会没有更高的一个权力机构，而每一个当地教会就是个独立的一个团体，一个独立的团体，任何一个教会都不可能去干预他的权利。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中国教会跟国外就完全是两种体制。所以怀师母的很多证言上的，比如说怀师母说十一我们不能随便挪用，他说的那个不能随便挪用是在什么样的教会机构下、教会制度下？是在一个当地教会受区会监督，然后十一本身就由当地教会捐到了，那被送到了区会的府库，然后区会再给联合会，在这样一种机制之下，所以实际上当地教会根本无权使用十一的。而现在中国教会的情况是什么？中国教会的情况是中国当地教会他就在使用十一，就在使用奉献。所以这教会的概念都跟怀师母所说的那个概念是完全两回事的。所以在这里我真的要提醒弟兄姐妹，怀师母的书里头的有些观念是不适合中国的，比如说在教会管理体制上，比如说在这个十一上完全不适合。所以在十一的问题上，我们自己，我们作为我们中国教会的基督福音所信徒非常的不幸，我们找不到关于怀师母的一些东西来作为依据如果我们要拿怀师母的这一句话，比如说怀师母说你必须把十一交给教会，不能私自挪用，如果我们要启用这句话的话，那么我们在其他的各方面都应该跟国外是一样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才能够完全在教会管理方面，在十一交纳方面完全按照怀师母的来。因为我不能够说我在这方面对教会这些管理层有利的这些比如说我在管理教会，我又不向大家汇报但是我又跟大家说你们必须把十一交给我，就算我不向你们汇报，你们都得把十一交给我。我不能，我如果要是这样说的话，那我也应该按照怀师母的当时所有的以及现在安息日会在国外的那种结构，我应该把十一交到区会，但是中国没有区会啊。那么奉献也至少应该是把奉献的款项收支情况要向当地教会汇报，但是现在中国教会的情况就是教会领袖们施工组收受十一和奉献，然后他们留了下来，他们怎么用我们不知道，大多数的教会我们朝阳堂除外在这里我要很幸运的跟大家说，基督福音安息会北京的朝阳堂是一个非常例外的一个堂，它是上帝在中国兴起的一个神迹，我因此而感谢主让我能够在这样的一个堂里头。但是大多数的教堂它都是这样，然后他们就说我们怎么用这个十一施工组的人说我们怎么用这个十一，我们直接向上帝交账，你们的责任，教友的责任就是把十一和奉献交给我们，这是强盗逻辑，这不适用为什么就要你们向上帝交账，那我们自己为什么就不能向上帝交账？因为中国是这个教会的完全是跟国外是两样的，所以我们作为信徒来说，我们可以在中国这个教会之下，我们是直接向上帝交账的。而我们如果不把十一和奉献交给教会，如果在一个教会不向信徒报账的情况之下，我们不交的话，我觉得反而对教会领导层是有好处的，避免他们试探，他们不把他们放在试探当中，因为那么多钱放在手上，对他们的确是个试探而且这样的试探成功率是相当大的。我知道有一位很年纪大的一个老牧师一位女牧师，她手里有至少60万的十一在她手里，然后她一个人做账，一个人保存钱都是她一个人，然后你就会看到她会带着一些人到西藏去，到阿坝去旅游，或者给自己的孩子买车这些。当你在看到这些他孩子有车然后你又看到他在带着人出去旅游的时候，你肯定就会想他哪里来的钱，他就是一个退休工人，他儿子也在教会里工作，也在拿教会的钱，他哪里来的钱，你就会有这些遐想。所以当我们在财务制度不健全，所谓财务制度健全，也就是说当地教会的领袖在收到十一和奉献的时候，他应该向教会公布账，并且定期的公布账，你是怎么用的，教会有还剩多少钱收了多少用了多少， 如果他财务制度健全的话，我们是可以把钱交给他们。为什么？因为我们相信他们会合理的监管上帝的钱。但是如果他们没有这一套机制，没有合理的监督制度，那么我们把钱交到教会当局，实际上我个人认为是对教会的某些领袖的，也不说某些领袖，应该说是很多领袖的一种试探因为在没有监管的情况之下，人性是邪恶的。而事实证明，我们基督福音安息日会也有很多中国基督福音安息日会已经发生了很多丑闻都是为了钱。曾经东北有一个教会领袖就把十一就带到美国去了到现在他还在美国然后我们又发现另外有一个省一个牧师又侵吞了多少钱什么20万，有人说他是80万这些之所以存在，都是因为我们的财务制度不健全而当今的中国，我们很多教会，我们现在是被政府给予合法的权利，可以收拾遗，可以收奉献。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施工组就必须向教友负责他们不会向区会负责，因为没有区会了。那么现在既然是当地教会的来自己管理自己，那么当地教会自己管理自己，天经地义的当地的信众就应该作为管理的监督机构。那么教会的领袖怎么花钱，就应该是对信徒进行汇报，因为这些教会领袖按理来说他们是在执行信徒的意愿。在这里我们特别强调教会这个概念，教会是大家的，教会是上帝的家，不是某几个人的家。所以决定权大事的教会大事情的决定权应该是掌握在全体信徒的手中。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在说，就谈到一个教会管理层是怎么样子选出来，怎么样子出现在当今的很多教会当中管理层它是属于因为当初涌现了一批在80-90年代教会涌现了一批上帝拣选的人，那么拣选的这些人，所以在一开始中国教会各个地方大部分的地方都是家庭聚会，那么这些领袖嘛，也就是家庭式的家长式的领导他们说了算。在相当一部分程度之内，在教会刚刚发展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各个教会都会出现一些家长式的领袖们，非常圣灵充满，然后发展教会。那么这只是一个教会发展的一个阶段，但是教会发展到今天这个阶段，各个教会都人数很多了，而且教友的组成结构也很差异很大，有很多有知识有文化有主见的人涌现到了教会。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每个教会都必须转型，就要从家长式的家庭式的或者家族式的这种契约管，这种所谓的像国外像我们一些社会上的企业一样，从家族式它要转型转成是民主集中制。所谓民主集中制，就是我们安息日会在国外我们提倡的那个委员会制度。那么这个委员这个施工组这个委员会是由什么来产生的呢？不是说我来指定谁，不是这样的。因为教会是大家的，教会不是你家人的。教会曾经在90年代初期在90年代可能一直到2000年这个时候，很多教会都是属于家族的，他属于某个，他比如说姓刘姓王。为什么？因为这些人他们在自己的家里，他们逐渐开了家庭聚会，然后最后慢慢发展，所以他们成了一个家族的企业的教会，就好像。但是随着教会的不断的扩大，那他必须要改变。那当时有这样的一种家族式的管理方式，这个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因为在那个时候它就是这样一种模式。但是它现在到了2014年了，那中国安息日会它必须转型。如果再是采用这种家长式的，或者是我是母亲，我就要让我的儿子来做牧师，然后我孙子以后也来做牧师，我来决定。而教会已经发展到上百人的教会已经是300-400人500-600人这样的教会，这样一种情况之下是不行的。因为这个时候你教会要发展，你必须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而且教会本身的概念就是教会是人，是信上帝的人被呼召出来的一帮信上帝的人，为要去传上帝的福音，为要去彰显上帝的荣耀。所以既然教会是人，那教会就是大家的，教会是上帝的家，教会不是某一个人的。上帝的家体现在它是大家集体寻求上帝的旨意来带领的一个团体。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在2014年这样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中国基督福音安息会的各个教会都应该是已经转型的，或者是正在转型的，也就是转成 教会的领导层由信徒来选。那么这个选大家要注意，它不是说由领导层给你说指定几个名单然后让弟兄姐妹来选，不是这样。它这个选是普选海选，什么意思呢？就是由信徒来选举产生他们信任的提名委员会，再由提名委员会去摸底啊，然后弟兄姐妹提名，提名委员会拿到这个名字过后就会筛选，就会去询问，然后会有一些名单出来。但是这些名单首先它的基础是由弟兄姐妹全体大家提出来的名字，所以这些名字是由民意选举产生的，然后提名委员会再去最后筛选出几个名字啊，都是经过弟兄姊妹提出来的，然后他们会去问啊，那人愿不愿意参选，或者这些人有没有什么不好的，他们会把这些名字公布出来，然后让弟兄姐妹来了解这些人啊，来如果这些人有什么大的不好的是大家不知道的，可能提名委员会也会被告知这个人的情况，那么最后会有一些名单出来让弟兄姐妹再次来选。但是现在中国基督福临安息会的大多数说所谓的由选举产生教会领导的这些教会，我估计100%的或者是99%的吧，因为我们朝阳堂的确就是这种海选啊，但是在朝阳堂之外的很多很多很多堂在说他们每年都有选举或每2年有选举的这种情况之下，他们往往采取的不是普选，他们是指定选举，他们那个选举的名单不是由信徒来提出来的，而是由他们自己指定的，所以这样一种民主是假民主，这样一种选举也是不合法的。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如果我们没有这种选举权，我们的教会的这些人，这些施工组人把持着教会的财务人事管理的这些施工组，那他就是非法的啊。虽然在中国大多数的教会都是这样啊，但是我不得不说他们是非法的，因为他们不是由我们的弟兄姐妹选出来的。那对于这样一种，那他肯定他也就不会说在财务制度上他要公开，在财务怎么用的开支上他要公开，他肯定也不会公开，不愿意公开啊，他会暗箱操作。所以其实教会的一个领导层，如果他是人民选出来的，那他会愿意向弟兄姐妹交账，他会愿意公开。比如像朝阳堂就是这样啊，我们的施工组成员，我们的长老执事都是我们弟兄姐妹选出来的啊，然后所以他们会一个季度就会向弟兄姐妹汇报啊，报账，我们钱有多少，我们这个季度收了多少，我们用了多少，是怎么用的，他都会报账。因为他是民选出来的，所以他跟弟兄姐妹他有一种亲和力，他有亲和关系，他不是对立的。但是如果他不是选出来的啊，他就好像是在社会上的这种统治阶级，他随时他是防着你这些老百姓的，所以他很多事情他不愿意跟你老百姓说，他就习惯于他们自己做主张，自己独立。那么对于这样一种教会，它是我们中国文化的历史的一种产物，但是它绝对不符合圣经啊，绝对不符合圣经。那么有很多人就说啊，那像公布账务啊，有些教会就说公布财务在圣经上没有，那我们就说教会有施工组，这在圣经上也没有。教会有牧师啊，有长老来做那么多决定，在圣经上也没有的。圣经上长老会传道啊，但是教会是由这些长老、由这些牧师来把持，这样的事情也没有的。很多时候，我们教会在教会管理当中，我们会做一些决定啊，比如说安息日会到最后就是牧师啊来会做很多事情，然后甚至一些决定就是为了要便于组织管理不混乱，所以我们会说牧师、长老可以领圣餐啊，甚至在国外是牧师领圣餐啊，长老都不行啊，有的时候都是这样的。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之下，那就是教会他虽然在圣经上找不到依据啊，但是他为了要组织不混乱，所以他会制定一些传统。那么所以凡是圣经上所不禁止的，我们都可以做，是都可以去思考啊，然后去看可不可以做啊。那么在我们的安息日会的一些实践当中，一些习俗当中，有很多东西是在圣经当中找不到的啊。但是我们说上帝也是在历史当中在带领教会，在带领人，所以教会在管理过程当中他会有一些 有一些出现一些制度啊，比如说我们教会的这种在国外的这种当地教会向区会负责，区会向联合会负责，联合会向分会负责，分会向总会负责，然后总会是由全体啊世界的这些教友选出来的啊，这些人这样一种体制你在圣经当中就找不到。但是这个明显是上帝在历史上对教会的带领，它是属于上帝的，出于上帝的啊。所以我们不能说啊所在圣经当中找不到一些啊，我们就说他就不能做，不是这样。我们很多时候怀师母在他的著作当中说，我们应该是有常识啊，在英文叫 common sense， 要有常识。我们既然现在中国啊是一个三字的教会，是地方教会啊，是最高权力机构，那么当地的教会的这个领袖就应该由当地会众，当地会众其实就是我们的最高权力机构，所以当地会众就他有权利，他来选举啊，他选举产生自己的事工组，然后这个事工组是代表大家来行使上帝的旨意。那么在现今啊，有些教会啊，他会说，哎呀，政府现在不允许我们自己私自收十一，还有个别的教会啊，私自收十一奉献。我们现在要来选举事工组的话，那么我们就会暴露我们有私房钱啊，有这种就是说政府还不允许我们拥有钱的，有私房钱的这一种问题出现。那在这里我不得不说，如果这个钱因为钱的问题啊，你们为了要收这个钱，以至于为了要保守住有钱的这个秘密，以至于你们只能选你们所信任的人来进到施工组里，这实际上已经影响了上帝的圣工的发展。那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呼吁这样的教会，你们应该是把钱的事情索性公开，然后看上帝会不会来带领我们。因为为了这个钱，你使教会的弟兄姐妹无法知道你的财务状况啊，因为这个钱你也无法进行选举，实际上是已经大大的限制了教会的发展。那么在这个时候就应该是开诚布公的跟政府或者跟三子去谈判这个钱的问题。如果因为啊这个钱到最后弄得啊某些人就在教会里因为不受政府承认的牧师啊他就没有钱，我也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啊会知道你是按照正确的去做了，他会让你有饭吃的。我们弟兄姊妹不会说啊，因为你现在没有因为现在政府不承认你是牧师了，或者不承认你是传道人了，就不给你发工资了，或者怎么样啊。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我们的弟兄姐妹他会来供养我们啊。但是现在很多时候教会，有的教会就会说啊，我们现在这个财务不能公开啊，因为政府不允许我们收啊什么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倒是觉得，那么如果政府不允许你收，说明上帝让你自己收钱的这个机会还没有来。那么你至少你应该是想一个办法，应该具有监督啊，应该让弟兄姐妹能够放心，你能够监督我们的。我们中国教会的确啊情况非常特殊啊，情况非常特殊，但是我们不应该把这些特殊作为我们的借口啊，让我们去暗箱操作啊，这是不行的。而我现在所知的，我们大多数的教会其实自己有管理自己经济的这种权利，所以我们和大多数的教会是没有理由不向信徒报账的。因为那些钱啊，十一是上帝的，也就是全体会众的，并不是某些个别的人啊能够来自己来做主的。所以在这里我们啊，我在这里想到，就是我们有弟兄姐妹就说我们应该是把钱啊还是继续交，虽然他们不给我们报账，我们还应该继续交，因为让他们向上帝负责去。其实我们是平等的啊，为什么他们向上帝直接负责，我们就不能向上帝直接负责呢？既然我们中国的教会是这种当地教会啊，作为当地教会是他唯一的一个独立的团体啊，是这种会众式的，那么我们的会众每一个会众都是平等的，每个人都可以同等的直接向上帝负责啊。所以这都是我的一些看法那么我也希望上帝带领我们的教会，我三天使信息要传遍中国，安息日会一定要改变，但是这个改变是上帝来改。我在这里所说的啊，只是把我从上帝那里领受的亮光，我来跟弟兄姐妹分享。但是真正要改变教会的， 只有上帝。我把我的教会，我把我的教会的将来全部交给上帝，求上帝怜悯我们中国的教会，让我们中国的教会，我们的弟兄姐妹啊，能够更多的参与到教会当中来。因为教会不是某些人的啊，我们的讲台啊，包括我们的讲台也是应该是弟兄姐妹大家的啊。在天主教当中天主教是只有那些主教、红衣主教、教皇才能上讲台因为在他们的观念当中，教会就只是主教以主教及主教以上的，或者是神父以上的这些人，他们才能组成教会，其他的人都不是教会其他人都不构成教会，所以由他们做决定，由他们上讲台。但是我们安息日会，我们没有特权阶层每一个教会的施工组不是特权，不是特权阶层他们只是来为弟兄姐妹服务的。弟兄姐妹就是教会，我们的会众就是教会，所以我们的讲台是神圣的但是每个人，我们教会当中不是说某些人比另外一些人神圣，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也顺便说一下，我们的讲台需要向我们的弟兄姐妹开放，因为我们大家本来就是平等的，我们造而平等我们在上帝面前就是平等的，我们教会没有特权阶层，这一些都是我们中国教会，因为在中国这种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背景之下，我们把社会上的那些管理社会上的那些一些思想带到了教会。那么我也希望我们的上帝能够接近我们的教会，也能够兴旺我们的教会。我爱我们的教会，我也相信凡是爱我们教会的人，我们都愿意听主的声音。我们求主来把他的声音向我们每个人来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听到，然后让我们每个人都能够按照上帝的旨意来走，在使我们的教会真正成为一个上帝的家。